座无虚席的巴黎马德琳娜教堂，巴黎华人的新年迎春演唱会正在举行。在这个外观形似希腊神殿的著名教堂宏伟的圆形穹顶下，身着一袭白裙的女生合唱《西湖三月雨》，顿时将中法听众们带入到清幽秀美的江南。该曲的作者是旅居法国的华人作曲家贾国庆先生，而我们也有幸在当晚的演出之前专访了这位年逾八旬却仍然笔耕创作活跃的音乐家。采访首先从贾国庆先生介绍他的作品开始。
我在巴黎已经31年了，很长时间。那么我本来就对中国的古典诗词啊都感兴趣，后来呢就选了一些主题，把它合成总的呢叫中国古典诗词大合唱系列，一共已经完成了9部。第一部呢叫相思篇，相思的内容很多。第二部呢叫从军篇，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干嘛参军啊这样的。第三部呢就是叫爱情篇，第四部呢叫征战篇，第五部呢思乡篇，想家乡的思乡篇，第六部呢叫劳动篇。这个劳动篇呢找它的词比较不容易，因为古代的劳动的这个内容不是太多。第七部呢叫伤感篇，那个内容就多了。第八部呢叫情景篇，有情有景的。第九部呢离愁篇。九部大合唱呢它有一个规律，每一部呢都是7首歌组成，头中尾3首呢一定就是浑声大合唱，然后呢4首空的，2、3、5、6，这里头呢一定要有一首女生合唱，另外还有一首呢是男生合唱，另外呢如果在女生合唱的旁边呢是一首男生独唱或者是男生的重唱，那么男生合唱的边上它一定是一首女生独唱，这样的话呢就基本上把声乐的主要形式我都包括了，除了儿童合唱，因为没有必要，你都没这个内容。那么这里也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九部呢第一部开头的一首是唐朝的王维的诗词，第一部不叫相思篇吗？一开始他那个就是相思，就是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这个是浑声合唱。然后的九部大合唱最后的离愁篇呢，最后的第7首诗词刚巧也是王维的诗词，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一个很失落的很寂寞的那种合唱团里头用的都是里头抽出来唱的。好比我情景片里头有个男生合唱吃泪歌，成了我们的保留曲目了，因为大家都喜欢听那个。
9部作品，
79部就63。
对，您一共用了
好几年陆续的写，
陆续在写。
而且这中间呢还出版了一本叫《101首中国民歌钢琴小曲集》，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01首中国的民歌》，把它改编成钢琴曲。然后呢写了一部舞剧，芭蕾舞或者是民族舞都可以跳的那个舞剧，我自己编剧的，音乐全部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的那个大型的，就是孟姜女，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那还有一部小提琴协奏曲，那么去年还完成了一部交响曲，可以是有标题可以有无标题的，如果用标题的话呢它就叫劫后余生。
为什么是这个呢？
这是个人给整个民族的遭遇嘛。我写的是那个内容呢暂时不说，因为我在寻找演出的机会， 都是很不容易的。另外呢，改编了很多的民歌，包括今天晚上演出的盖达梅林蒙古的，还有牧歌少数民族的，有西藏的，还有新疆的，回族的，还有花儿与少年啊什么，我改编的民歌大概加起来有二三十首吧。那么西湖主歌呢是最近写的，因为我这些九部大合唱呢，它全部有钢琴伴奏的谱，另外还有管弦乐队总谱。西湖主歌呢，钢琴伴奏谱全部完成了，现在正在写管弦乐队的总谱。现在我作为晚年的生活呢，就是写作、排练、演出。
从我们开始准备这个采访，我就听到很多的人对您这一点是十分的佩服。那音乐确实是很美的，对很多人来说，音乐是抒发感情，是进行交流，不同文化之间、人之间，音乐对于您来说是什么？意味着什么？
对我来说，就是生活当中的主流吧，应该是一生当中就是要献给音乐嘛，创作。我真正的专业就是作曲啊，我是上海音乐学院本科毕业的，学了五年的，从1953年到1958年，我这个路应该说很顺利的，但是毕业以后工作就不怎么顺利了，那是受到冲击啊，各方面那些苦头都吃过的，那就不必要说，大家都能理解的。那个年代，一个人生如果你吃过苦，在音乐里也会反映出来的。你哪怕是写古代的人跟现代人，思想感情基本上是一样的。人生经历的痛苦，你写古代的痛苦的东西，就有一个感情上的依据，否则是空的，对吧？这样的话呢，写的东西你就会有真切的感情了。
那今天这个音乐会一共选取了您的四个
四首，有一首是混声合唱，就是《嘎达梅林》。大家都知道是内蒙一个起义的一个首领，后来被砍头，那个头挂在城墙上，那他是为了人民土地嘛，上个世纪初的事情了，真实的故事。第二个就是一个牧歌，男生合唱，今天晚上的女生合唱两首都是我的作品，那是原创的作品。第一首就是西湖三月雨，就是我们西湖主歌里的一首女生合唱。第二首呢是采莲曲，是选自我第八首的情景片里的女生合唱。这两首呢大家都喜欢啊，一直就保留下来，一直演出，就是这样的。
看到这么多作品，还参加到各种社团的专业的演出，您不感觉到累吗？进入这么高龄，确实还是这样坚持的去创作，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在支撑着您呢，还是因为确实对音乐的这个
是吧？是一种责任感啊，尤其到了法国，我是外国人了，对吧？我就要把本民族的优秀的音乐传统发扬，在这里发扬，让外国人听。法国是个艺术大国，法国的作曲家就是历史以来也是很多优秀的，世界一流的。但是呢，他们写不出中国作品，中国风味他们写不出的。再伟大的音乐家活回来，我就说他写我们中国的东西写不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呢，就是有责任丰富他们的音乐生活。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份自己的贡献。
那么，在国外生活对您的音乐创造，您感觉到有一些影响吗？
在中国学作曲有两种，一种叫做民族作曲，一种就是属于西亚创作。那么学的和声啊，这些技巧都是西欧来的，他是准备写大合唱、交响乐这一类的。我是属于学这个的，所以到法国来呢，也是如鱼得水吧。等于说我的技法，他们一听了以后，就像第一次我声乐作品转场以后，他们就说：“哎，我从你的作品里，包括钢琴伴奏都听出来，你用的和声用的什么这个技法，我们听起来很熟悉的，但是你的旋律完全是中国的味儿，这个结合的，他们觉得挺新鲜的，既熟悉又新鲜，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的，你有很多的探索，在写的时候，本来你就有很多新鲜的东西，这样就很有趣味吧，写作。
那么在今天这个音乐会之外，您最近还有什么音乐方面的计划和设想吗？
那就是我们团里要给我做一个下半年85周岁的寿辰。80岁的时候他们做过一次，在崎岖的教堂，我的声乐作品不包括器乐啊，器乐的成本大，做不到。我们既然有那个现成的合唱团呢，就做了一个第一次的声乐作品专场音乐会，反应应该讲挺好的，都报道过《人民日报》海外版呢，还有其他一个什么报。他说这是在海外的华人的一次高雅的音乐会，好像是这么个报道的。那么今年的下半年呢，意外举行，这5年以后了啊。这台音乐会呢，跟第一次的曲目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作品还很多吧。他们讲笑话，你要活100岁的话，以后90、95再做。
我说我
但愿是这样啊。所以现在我觉得老了很单纯呢，就是想办法把音乐写得更好。团里的关系都很好，大家对我很好的，这个团就像自己家一样，你会感觉到吗？他们对我很尊重，而且很喜欢唱我的歌。我说你们唱得好啊，我自己听了那个感受比吃什么东西都要好啊，让喜欢音乐的人能得到一些艺术的享受，这样的话就是我的幸福了。
演出即将开始，而我们对贾国庆先生的采访，也在对他的作品的期待，对他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感动中结束。听众朋友，以上专题是由林兰采播，感谢 FabHiss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收听，再见。